张居正第29集。李严与两个师爷商量斟酌一番，决定从桂林到衡州，再从衡州过郴州抵韶州。这条路虽然要绕到几百里地，但沿途州县相连，人口密集，走起来比较放心。主意既定，李严也无心在桂林盘桓，只稍事休整了三日，让三姨太回去和家里人团聚一回，便又匆匆上路。一路上叫马浩荡，前有军事开路，后有军事压阵。虽没有了两广总督的威严仪仗，这威风却依然了得，因此常引来不少行人驻足观看，啧啧连声称叹。不知不觉又过了十来天，一行人马平安抵达衡州。衡州知府王东升亲自出城迎接，并安排李严一行住进驿站。因为驿站是官家旅店，专为接待升官赴任、公行办差的过路官员，只要住进来，吃喝拉撒睡一应开销，甚至各种应酬费用都由驿站包下，临走时还会奉送一笔礼金。因此住驿站变成了官员的特权，但是手中如果没有兵部发给的勘合，就没有资格住进驿站。李严手上原本有一本勘合，但随着职务的撤销，这本勘合也就自动失效。李严与王东升并无私交，见他如此善待，心中自是感激不尽，免职上路后的愁苦心情也暂时得到舒展。在晚间的接风宴席上，听王东升介绍府城近前的南岳衡山，顿时动了游山的兴致。第二天一早，留下管家李忠照顾家眷，自己带了两个师爷乘三乘暖轿，兼十名军士护卫，为了不致招摇，让军士们也都换上了便服，一路朝衡山以立而来。却说盘桓于湘中大地的南岳衡山，威仪800余里，72峰峰峰皆秀，其主峰祝融峰高耸入云。相传唐尧虞舜来此祭祀社稷，巡江狩猎，大禹曾在此杀白马，祭告天地，得金简玉书，立治水丰碑。就凭这些记载，南岳的名声就响彻寰宇。加之山上古木参天，幽静重重，白云飞瀑，宛如仙界，游人到此莫不心旷神怡，有超凡拔俗之想。李严一行来到山下南岳镇，已近午时，在镇子里参拜了南岳大庙，用过午膳，便开始登山。此时节令已过了夏至好几天，湘南大地骄阳似火，热浪滚滚。李严坐在轿子里，时有凉爽的山风吹来，倒并不感到炎热，只是苦了那四个轿夫，空手走在陡峭的石板路上尚且吃力，何况肩上还压了一根沉重的轿杠。走上山路不过片刻功夫，一个个身上便没有一寸干纱。李严上山心切，掀开轿帘催促：你们快点，早点上山，我有大把的赏钱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话不假。轿夫听说有赏钱，便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，扯耗踩点子的登高急行。不觉又两个时辰过去，衡山上已是日头偏西，炽烈的阳光变得柔和起来，投射到松林间淡淡的云烟里，让人感到周遭是难以言喻的诗情画意。李严轿帘撩得开开的，贪婪地看着四周山色，一时陶醉得很。忽然炸雷似的一声喊：停下！唬得他打了个机灵，差一点跌出轿外。三乘轿子停下来，头一个钻出轿子的是董事爷，他见拦在李严轿子前头的是一个穿着锦衣卫军服的黑靴校官，便凑上前来，用折扇指着校官的鼻头问道：你这厮何事拦路喧哗？董事爷忘了自己眼下的布衣身份，仍拿出两广总督府上师爷的架势跟人说话。那校官后退一步， 把董师爷周身上下打量一番，只见他身穿一件象牙色的锦囊葛直多，头上戴了一顶染青鱼洞布质地的逍遥巾，脚上蹬了一双黄草新鞋，内中还塞了一双玄色丝袜，一看这副打扮就知是个有钱的主。那校官又勾头看看头城轿子里的李岩，也是脑满肠肥，一身光鲜，心想不过是个白衣财主，平日在乡里横行惯了，如今连我兵爷也不放在眼里。这念头一闪，校官就恶向胆边生，抢步上前，劈手夺过董师爷手中的那把价值2两银子的泥金折扇，3把2把撕得稀烂，扔在地上，还用脚踩了几下。你，董师爷白净脸皮气成了紫猪肝，戳着指头骂道：你这兵痞子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校官伸手又掴了董师爷一巴掌，狞笑着说道：你敢骂我兵痞子，我倒要看一看你是何方太岁。来人，到。立时路边窜出5、6个兵士，把这屌太岁给我拿了。校官手一挥，几个兵士如狼似虎扑抢上来。慢着！随着一声厉喝，只见护卫在李岩轿子跟前的一身短衣布褂打扮的壮汉走到校官跟前，抱拳一一说道：兄弟不要误会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校官盯壮汉疑惑地问道：你们是哪里的？壮汉从系在腰间的宽布袋里抠出一个腰牌，递给校官说：请兄弟过目。校官接过一看，那腰牌上写着：两广总督行辕护卫亲兵校官李武。你就是李武？校官问。在下正是。李武答：听说两广总督行辕驻扎在广西庆远剿匪，你为何跑到这里？我有公干在身。既是公干，为何不穿军服？老兄倒像是审案子的。李武把校官拉到一边，把自己的公差大致述说一遍。校官朝仍在轿子里坐着的李岩扫了一眼，低声问道：他就是卸任总督李大人？李武点点头：正是。校官便屈身过去，朝李岩打了一揖，说道：衡山卫所把总江峰拜见李大人。李岩微微合手，抬手招了招，说道：近前说话。江峰走进轿门，李岩问他：你为何要拦我轿子？江峰答道：回李大人，明日有钦差上山进香，卑职奉命清道。钦差进香？哪个钦差？听说是京城大内来的一位张公公，奉圣命来衡山拜乡，为皇上祈福。啊，有这等事？李岩略一沉思，又问：这位张公公今在何处？听说今日到衡州，明日一早上山。如此说来，明日就得封山了。正是。江峰指了指曲折而上的苍茫山道，说道：现在就封山了，各条路口上都有人把守。这么说来，我慕名而来，现在只能扫兴而归喽。李岩说罢，夺下轿来，伸展了一下坐将的身躯。他毕竟久居高位，尽管卸了官袍，但举手投足仍还有一股大官派头。江峰也是看风使舵之人，这时便用巴结的口气跟在李岩身后说道：卑职奉命封山清道，办的也是钦差，但李大人毕竟是官绅之人，不算闲杂人等，你照旧游山就是。只是明日若碰上张公公的拜乡队伍，稍稍回避些个。尽管李岩心中有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，但江峰毕竟给了他台阶，让他面子上还过得去。他当即喊过董师爷吩咐：你给这帮弟兄们拿点银子，折算我李某请他们喝顿酒。董师爷刚刚遭到羞辱，心里还有气，回到自己轿子里，拿出1锭10两的纹银拍到江峰手上，悻悻说道：兵爷， 往后做事，别把眼珠子搭在脚背上。江峰咧嘴一笑，答道：呵呵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这是常有的事儿，还望董师爷原谅这一遭。说话间已是金乌西坠，晚霞满天，归巢的雀鸟一阵阵飞过头顶。李岩手搭凉棚，遥看一座铁青色的峰头被万山推出，直插云霄，便问江峰：那最高峰是哪里？江峰回答：那正是南岳最高峰祝融峰，大人来朝南岳，一定要到那里的祝融殿抽一支南岳灵签。灵吗？灵验得很。当今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15年前在那里抽过一支签，解签的老道说他不出10年就要当大学士，张居正只当是玩笑话，把那支签摔到地上，哪知道10年后老道士说的话果然印证了。李岩听了吃惊，说别人他不知晓，这张居正可是当今内阁次辅，官场中有名的铁腕人物，代替他接任两广总督的殷正茂是张居正的童年好友，顷刻间他觉得世事真是如同这山间白云，去来无迹，卷舒无定。他心中默算了一下，15年前正是嘉靖35年，已经隔了一个年号，便问江峰：张居正抽签的事你怎么知道？江峰听出李岩的怀疑，便指着周围一些看热闹的山民说道：李大人以为我江峰吹牛皮？不信你问问这些山里人，有谁不知道这件事？人群中立刻叽喳一片：江总烟说的是真话，祝融殿那个老道士还在，不信你去问他。众人的话把李岩的情绪撩拨了起来，他再次望了望祝融峰，刚才还历历在目的葱翠山脉顷刻间被浩浩白云吞没，只剩下一座突兀的峰头，在绚丽的晚霞中发散出闪闪熠熠的光芒，不由兴奋地说道：走，上山，今夜里我去会会那位老道士。江峰赶紧阻止说道：李大人不必性急，从这里到山顶还有20来里山路，天马上就黑了，从这里上南天门山路陡得很，抬轿子危险，你不如就此住一个晚上，天明再出发。李岩想想也有道理，抬眼把周遭看了一遍，除了3-5间茶棚石肆，再也不见一幢像样的房舍，便问：这周围哪有旅店？江峰答道：旅店没有，但近处有一座福岩寺，确实可以入住的。我们一行这么多人，住得下吗？住得下。李大人有所不知，这福岩寺是南岳第一古刹呢，当年张居正大学士上山第一夜也是住的福岩寺，如今寺里头还留了他的一首诗。李岩略一思忖说：既如此，我们就去福岩寺。好，卑职给李大人带路。江峰说罢，先派了一名军士飞跑到福岩寺报信，李岩又重新登轿。不过一钟茶功夫，拐过一个山嘴，便看见半坡之上古树丛中露出一道低矮的红墙，墙内几重斗拱飞檐的大殿，福岩寺到了。接了军士的报信，福岩寺长老觉能亲出山门迎接。江峰刚把双方介绍过，只听得一阵嘚嘚马蹄声急骤驰来，循声望去，一名军士已在山门前滚鞍下马，喊道：江总爷，李大人请你火速去南台寺。
何事？
小的不知，只是要你快去。江峰不敢怠慢，朝李岩一一说道：李大人对不起，卑职公务在身，不能奉陪了，还有一个李大人等着我。李岩本想问一句又是哪里的李大人，想想不妥，一个闲人怎好问别人的公务，只是还了一衣，在山门别过，随长老觉能进了寺院。乍一见到觉能和尚，李岩就想到了庆远街西竹寺的百敬和尚，所不同的是百敬和尚 干瘦冷峻，而这位觉能和尚体态肥胖，慈眉善目，活像弥勒在世。知客僧把这一行客人安顿妥当，又领他们吃过斋饭，而后各自散去休息，只把李岩和两个师爷带到方丈室与觉能和尚叙话。觉能和尚首先向客人介绍了福岩寺的历史，他首先讲了山门上的对联：六朝古刹，七祖道场。六朝古刹是说该寺由慧思和尚建于南朝陈光大元年。慧思是佛教天台宗第二祖，对《般若经》《法华经》很有研究，他创建于南岳的这第一座寺庙出名般若寺。到了唐先天二年，禅宗七祖怀让来般若寺住持，辟寺为禅宗道场，一时僧徒云集，声震江南。这下联的七祖道场即指这一段历史。后来到了北宋太平兴国年间，有一名叫福岩的高僧来寺中任住持，在原般若寺基础上增修扩建，较之从前规模更大，无论从影响到建制，都无疑成了南岳第一巨刹。后人为了纪念福岩和尚的功德，便把般若寺更名为福岩寺。如今寺中僧众100余位，每日来寺中敬香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，往时达1000多人。觉能和尚如数家珍向李岩介绍情况，李岩却心不在焉，一到这种求神拜佛的地方，他就想到自家的荣辱祸福。耐着性子听觉能把话说完，他就问道：庆远街西竹寺住持百敬和尚这个人，不知师父知道否？从未谋面，但听说过。觉能和尚笑了笑说：听说他从不住城市和名山，而且练出了天眼通，能知人吉凶。李岩眼皮子跳了一下，想到在西竹寺抽的那支签以及百敬的解释，说道：老师父身为南岳第一古刹的住持，想必也是知人吉凶的。觉能摇摇头说道：人之吉凶毕竟是六道轮回之事，老衲一心向佛，不研究这个。李岩听出这话有搪塞之意，心里有些不舒服，感到话不投机，便想告辞回屋休息。偏在这时候，董师爷冷不丁冒了一句问话：请教老师父，听江峰讲，张居正15年前来过衡山，第一夜就住在福岩寺，可是真的？这倒不错，也是老衲接待的。听说他还留一首诗在寺里头。是的。觉能眯眼看着董师爷，语气中充满自豪：施主想看看？董师爷看着李岩，本来已生了睡意的李岩一听有了新鲜事儿，当即答道：还请老师傅拿出来，让我等见识见识。觉能当即命在一旁侍候茶水的小沙弥去里屋取出一个立轴来，董师爷上前帮着抖开，展在李岩面前。灯光不甚明亮，李岩凑近细看，是一首七律：苏丹控鹤归来日，李密藏书不记年。沧海独怜龙剑隐，碧霄空见客星悬。此时结旅烟霞外，他日怀人紫翠巅。古照湘江成远别，万峰回首亦凄然。题款为：赠沈山人赐一盒运书，为福岩寺觉能上人补币张居正。